在主内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Shalom。 感谢今天早上的敬拜，每一次敬拜我的心都在震动，因为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我不能够不在神面前有一种的回应，有一种的感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日子还能自由的敬拜，当我们能有自由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珍惜能自由敬拜。我们口里能唱什么，我们心里能想什么，我们能够赞美我们的神，这个机会是很珍奇、很可贵的，我们珍惜每一个次机会。今天早上我们开始看大卫的生平。当然大卫的生平是非常丰富也在这几次的讲道中间，我们可以有一些有一些的得着。但是我鼓励大家把大卫的生平能够除了在听到以外，能更加去仔细的研读中间，或者看一些参考资料，更加加深你对神这位他的仆人大卫的对他的一些的栽培跟他的一些的教导。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交在神面前。主，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无用的，所以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谦卑，求你的灵亲自引导我们，亲自教导我们，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心中被你的灵感动，让我们的在你面前领会到你要我们所听到的，而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加能够像你。求主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是由15章开始，但是呢，我今天比较注重在16章，因为15章基本上是讲到耶和华离开了扫罗，虽然是他曾经所高立的一位君王，也是有相当一段日子里面非常有作为的君王，但是因为他离开耶和华，因为他不听耶和华的话，当他这一次平气离弃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也选择离弃他。所以在15章中间其实是一个悲剧。在15章的时候，你看到如何神的仆人能够在一个这么尊贵的位置，能够失去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感动。由16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经文里，大家可以分三方面，我们看到如何神叫撒母耳来高大卫王。所以今天我第一个跟大家思想这个受高这一个的意义，因为不管是扫罗也好，不管是其他人，在圣经中的受高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就跟大家选择先思想这一个方面，然后我再思想到今天的经文中间讲到神拣选的条件，最后我们讲到受高之后的大卫是如何。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分享中，第一，我们再分享一下受高者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把这个字的原来的怎么来源的中间呢，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来源是个牧羊人的一种经历，所以在这个受膏或者是膏抹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跳蚤啊，跟其他的昆虫很容易进入这个羊毛的这个头上，也容易钻入它的耳朵。那这些当这昆虫一钻入这个羊的耳朵的时候呢，这个羊就会死。所以在最初的思想，这个膏油倒在羊的头上的意思呢，是保护这个羊，因为这个是有滑的，有一个滑的表面，所以这些昆虫不容易进到这个羊的耳朵里面。所以这个受膏原来最基本的概念呢，是代表着呢祝福、保护跟秉权的这个象征。这是原最最最终的原来的意思，在受膏的。在这个受膏里面呢，如果在圣经里面用原文马太的来查这个整个这个教这个圣经里面的时候呢，基本上出了72次受膏者，不同的受膏者，而中间你会看到中间呢有三个类型的受到受膏的。第一个是祭司，有12次之多，然后的君王有31次之多，先知有1次。所以受膏者在希伯来文中的原来意味呢是弥赛亚，所以大家也知道弥赛亚是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是受膏者，他的意思受膏者。 在新约的希伯来文呢，意应的是基督 Christos。在旧约在预表耶稣的时候呢，他不用这个以赛亚的时候，他是用大卫的苗裔，所以这个是描述他将来要的救赎者，这是讲到这个受膏这个字。唐崇荣牧师在他的基督论里面呢，更加讲到这个膏力这件事情，受膏膏力这件事呢，是代表神如何浇灌人，膏油的流下来代表神的浇灌，表示受浇灌者呢是神所立设立的，不是从人而来，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受膏者自己的思想，而是神自己所定所选所立，那是神在永恒中所预定的，在人群中所选中的，在适当的时机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位才成为神所托付他做工的祭司和君王。所以唐崇荣牧师在他的基督论里面，在这个讲的里面讲得很清楚如何等一下我还有一段时会也会再一次看到唐牧师如何把这一个概念很稳固的在归正神学里面如何很清楚的讲到这一个重要的概念，而这个受膏的概念里面呢，是给了我们也很清楚的一个理解到底膏力是什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看的话呢，如果在另外一位学者，我们看到他对于这个在神学方面呢，受膏的神学的含义有下面五种。如果看到一个受膏者，他的神学的含义呢，第一个是神圣的礼仪，所立膏力的人和物呢，都要严格的遵守神的吩咐。所以，膏力这件受膏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工作，是个极尊重、极谨慎的一个工作。不管是膏力祭司也好，君王也好，或者是先知也好，这一个步骤就好像我们在安牧的时候，我们很注重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圣洁的一个仪式。第二呢，我们也特别知道呢，当一个人被膏力的时候，他是分别出来为神所用，这是我们也有这个概念，在当一个人被膏力的时候，他是神也特别要选择他出来有特别的工作。第三是表示呢，是神所膏力的，所以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一个机构，不是一个人来膏力，而是神自己膏力。所以说，有时候当我们在按牧典礼的时候，我们请清楚的讲到呢，不是宣道会按礼礼，我们宣道是同意神在神面前宣这个按礼礼，所以我们是 agree with God， 所以我们没有权膏力任何人。是神亲自膏力，所以我们在按牧典礼的时候，我们永远讲的都是呢，我们经过一切的审核，我们经过一切的步骤，我们做了这些步骤呢，我们只是 agree， 我们只赞成，我们应回应神说，神啊，这是你的旨意。但是真正膏力的是神自己，所以每一位按牧在神面前呢，不是说你按牧是人的一个动作，不是说你拿一个 license， 不是这个意思。还是神亲自的案例，每一个被神所案例的呢，都是被神非常尊重的一个。就算是他低落了，就算他失败了，但是在其他人的眼中，他还是一个尊重他。所以你会见到在撒母耳记上24章第6节，当大卫在几次想可以杀扫罗的时候，他不敢。他不能够伤害神所膏力的，这不是一般人因为可愿意做的，因为被神所膏力的是圣洁的，是尊重，受人尊重的。第五方面，受膏者所蒙神特别给的能力，这个方面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再思想一下。所以在当神膏力一个人的时候，他也给一些特别的能力，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这是一个被膏力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今天也除了这个在讲到大卫之外呢，我也把这个膏力受膏这个延伸一下，到了在新约里面，因为这一个我们不单只是看到旧约的受膏也有引起了新约的这个膏力，所以呢，受膏者这个词呢，另外一个意思呢，被拣选的意思，甚至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用圣灵膏抹去传好信息，并释放那些被罪捆绑的人。在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或者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个神的应许再一次在人的面前实现了，就在离在地上后，给了我们圣灵作为礼物，给了我们这个宝贵师。现在所有基督徒都是受膏者，为特定的目的去拣选，去推进神的国。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应了我们，他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21-22节。在这一方面，我等一下会再稍微再延伸一下，再有机会再跟大家思想的稍微深入一点。我们回到16章第1节，因为今天这个讲到这个撒母耳之后，神要他起来高立这个大卫。大卫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不知名的一个小子，并没有什么任何的作为。神叫撒母耳去高立一个王，一个以色列的王，所以撒母耳心中很战惊，你都看到战惊，因为高立一个王的事情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加上扫罗还仍然有他的权力，仍然有他的能力，所以撒母耳中间有一点的恐惧。当他来到耶西的家里面的时候，看他一群孩子，尤其由大哥开始，非常高大威猛。我想他们一家人大概都是蛮漂亮的孩子啊，各自英俊潇洒的一群。看到这个撒母耳一看了就想，哎呦，真不得了的一个家族啊！这个在中间选一个大概不难选。啊，这个七个，看到大哥也不错，二哥也不错，哎，三哥更好，越看越好，觉得哎，真是不难做。谁不知道这七个孩子过去了，神说 no， 一个都不是。我想撒母耳心中有点纳闷儿，不好在他也有点聪明，他多问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所有你的孩子吗？啊，我们有时候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是写的就是在面前就是孩子，你还有没有一个其他孩子？哦，还有一个小的。小的呢，意思就是大概乳臭未干的那个孩子啊，没想到他需要他能够参与这个选举里面中间，撒母耳就要他也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这也是我想啊比较看得出来神所拣选的条件。这个条件，神所拣选条跟我们人是完全然不同。在我们人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被外表所能够吸引，而外表立定我们的定论，因为我们看不到内心。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人问过我，他说牧师你尤其有一点好像责备性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你帮谁受洗了，后来他也不信了，他离开主了，好像意思责怪我怎么做错了。我说我只能看到外表，我看不到内心。我说我呢，照着程序，照着神给我的理解做到所有的程序。神是看内心，神知道他心里相信多少，神知道他有没有改变。如果他在我面前告诉我他改变，我在神面前求神给我有智慧，我如果能够知道他没有改变，我当然不会这样做。但如果是我能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是会有失败的时候，我是有会看不到的时候。但是神是看每个人内心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叫大卫来，大卫是最小的孩子来了。大卫来了之后呢，大家这个描述这个大卫的这几句话呢，实在很吸引人了啊。尤其是女孩子的话，看到这个你讲到你的男朋友是这样子的话，我想你心里真是七上八下的啊。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三句话，如果是选美的话呢，我想大卫是第一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作为一个君王，你选个君王呢，这一点都不适合。因为君王你要一个俊美的君王来做什么？你要一个高大俊这个强健的，你需要一个更有的，你要有六块肌肉的那种出来做君王才是啊。美的一个乳臭未干的一个漂亮的小白脸，你要他来做什么？这句话有时候在我们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赞大卫。我越来越看这句话不是赞大卫，这句话是描述大卫实在的情况。 所以我想撒母耳看到这个孩子是很英俊，是很美，但是不是做君王呢？现在他是选君王，不是选老公，也不是选美。因为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又看到他的兄长们见到他来打仗的这哥利亚都来打仗的时候，你来做什么？你这个小孩子来这里做什么？就看到他没有办法，不是一个这个能做王的这个材料。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话，扫罗都讲你不能去，你太年轻了，十几岁的孩子，你想打这个哥利亚，没可能的事情。觉得他只是年轻，所以根本不太适合。如果叫他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讲的，他要把这个扫罗的军衣穿上，他连走路都不能走路。你看他这是能做战士的吗？刀也拿不起来，这个衣服做战衣都穿不起来。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段经文呢，你要想到大卫其实在圣经描述他的时候，撒母耳看到这个孩子是很英俊，但撒母耳心里一定想他做君王。就好像我们如果选这个足球队队员的时候，足球队的队长，你要找这队长，你找一个又小又矮又瘦的，你说他做队长，这个篮都碰不到，你能做队长？你可以想到撒母耳，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到为什么神是看内心而不是看外表。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次，你看到这个国谷里面讲到这个大卫自幼就是战士，就是他在其实他很有作战的能力，但是外表看来年轻的，面目发红的，俊美的，好像是做个模特儿的，他的内心这个极有战略性。所以神再一次告诉撒母耳，你要看，你看的跟我看的完全不同。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撒母耳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撒母耳也是一个非常在神面前非常蒙神的，但是撒母耳也有看错人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认不出来，但是神说这就是我要的。那你心里想，神所选举的人，外貌漂亮的，像大卫一样俊美的，有没有丑的？也有。我们的主耶稣受膏者弥赛亚就是这个名字，受膏者。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好吧，描述神的受膏者，我们一起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从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淹没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神所拣选的不是看外貌，而是看内心。如果耶稣基督今天要来我们教会申请做牧师，我想他申请不到。不要讲我们教会，任何教会都不会收他这个样子的。圣经讲到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像了五十岁的样子，我们你看他五十岁的样子已经那么老了，你就预备退休吧，你还开始做什么这个牧长的工作。但是神所拣选的跟人的完全不同，让我们理解到神所拣选的是完全是看到一个人的内心是如何的被他。所以在圣经里面，大卫被神很注重的一件事，在圣经里面神所赞赏大卫的一件事，就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Man after God's heart。 在这个大卫的生平里面，神所最欣赏他的一个，是因为他合神的意思。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彼得讲道里面再一次讲到如何讲到他是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 而这一件事和我经历的人，就是其实是重点，神如何选择大卫作为他的王，作为这个受膏者。在我们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一看大卫，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也是我们学习的，在神面前学习的。不管我的面貌是丑，不是不过是美，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对神，我们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在大卫的里面有几个方面我选，当然是有很多，但是我选择了四个方面。他对神，他是如何能合神心意的个人，他对神完全的信靠。所以撒母耳记上17:45，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也不靠刀，我也不靠枪，我也不靠盔甲，我只靠一件事，耶和华的名，就足够有余。他对神的信靠是完完全全，是他全部生命都愿意摆上，因为他觉得一点都不知道爱吗。第二方面，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是热爱而且遵守神的话。如果你看诗篇中最长的那一篇119篇里面讲说，他如果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诫命、对神的律例典章如何的尊敬、如何的遵守、如何的爱惜。35讲到，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是用所喜爱的。这句话不是随便讲，这句话是大卫一生在他生命里面对于神话语的那种的渴望、那种的喜悦、那种的遵行。第三面，和他心意的人，大卫永远有感谢的心，不管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他都是以感谢神、称颂神。26:7，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就是他在生活在潦倒的时候，在生命里在危险的时候，他一样的在神面前是一个感谢的心。在诗篇中也充满了对神的感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也失败的时候，大卫不是完全人，撒卫也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他是勇于认罪悔改的。在诗篇第51篇很详尽的讲到他认罪悔改的道，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洗除干洁净，并洁净我的罪。所以大卫在神面前，他有一个赤露敞开的心。虽然他在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完全人，但在神面前他是完全合神心意的人，他是跟神很亲密交往的人，他跟在神面前是蒙神喜悦的人。在我们宣道会里面，如果要选哪一位宣教士是最丑的话呢，我会选Bill Goods， 他是最丑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们宣道会里面这一位是出名的丑宣教士。我不是在讽刺他啊，因为实在是在他的传记里面，你看到他传记里面，他从出生开始他就残废，各样方面的残废，不单只是外形残废，内脏也残废。所以大家出生的时候，他的医生告诉他的母亲说，你不要希望你的孩子能活得多长，他没有多长命的，因为他实在身体上太多的缺陷、太多的不妥的地方。当然经过很多的医疗，他母亲专心的养大这个孩子，虽然是养大了这个孩子，但是呢他的身体上还是有很多的缺陷，身体上还是有这个面貌非常非常非常怕人的一个样子。他在27信主，在宣道会信主，在信主之后没有过多久，他就告诉他的牧师说，牧师，神呼召我，很清楚呼召我去做宣教士。宣道会的牧师望望他，摇摇头说，我不敢想哪里会接受你，哪一个宣教工厂会接受你，我想你只会成为宣教工厂上的累赘，不愿意介绍任何的工厂给他。 Bill Coots 没有失望，没有就如此的放弃，回去继续祷告，再一次来到这个牧师面前说，你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个工厂给我，我真是相信神带领我做这个宣教工作，我神给我的心中一直的感动就是如此。经过几次的周转，向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实在是烦的没办法了，这牧师就想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需要，哪些地方这个我可以派他去。其实心里不太想，因为这一位弟兄好，虽然是爱主，但是这位弟兄实在不知道哪一个宣教工厂会接受他。这时候他们在印第安加雅 印第安加雅就是等一下你会看到是巴巴纽基尼那个地方有一个族叫做蒙尼族，这是个野蛮族啊。有些宣教士曾经在那里工作，但是没有宣教士愿意再去，因为那个地方不单是野蛮、粗鲁、原始，还吃人。所以这个地方你分分钟你到那里去就变成人家的午餐了，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没有宣教士怎么想去，也没有人愿意去。这牧师想来想去，觉得你没办法，但你愿不愿意去啊？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需要，你愿不愿意去？他马上说去，我们就去，我带着我太太一起去。他大概样子太丑了，连那边人都不吃他，那个 traveler 看到他都没胃口，所以好在他可能他就是丑，他保了他的命，没人的。但是工作非常艰难，非常苛刻。在那里的民族，他那里不单是野蛮，他们在各方面是敌对，而且是这个各方面的压迫这位宣教士。所以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成绩，不要讲有人信主，连他们自己生活里面都受到很大的压力。总会跟他们说，你不如回来吧，我想你们也没有可以做什么了。他坚持说 no，他说我们神派我们来这里，我们继续在这里守望，聚在这里。十年之后，1958年，一次大复兴，想不到的。他没有做什么，他只是他后来在花莲有人在门口敲他们的大门，他去开了门，吓了一跳，是那个地方酋长，他以为那酋长来要他的命。开了门，酋长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如何接受主耶稣？”他吓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带领这个酋长，然后一个跟着信主，你排了一条长龙，就是信主，每一个人都愿意信主，他受洗都来不及，跟着忽然间有个大复兴在这中间，不单只是这一个 Moni Tribe 复兴，他周围的所有的这个部落。这些以前他们打仗彼此相残杀的部落，他们也得到复兴。所以在这一个地方原来是属于印度尼西亚印尼的一部分，但是这一个新几内亚这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帕布纽基尼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在调查在这个上调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人口的这个宗教的碰到基督徒是占65.48%，你可以告诉我哪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现在是65.48%的是基督徒？他所做的工作当然不是单单库兹一个人，但是他是其中一位，使到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新尼基亚这个地方完全改变。一个山头，你可以看到十字架，每一个的部落摆上生命。他是一个很丑陋的宣教士，但在神眼中，他是一个最美丽的宣教士，在人看来是不值得看第二眼的，在神看来，看不看不重要，在神的眼中，他是最宝贵的。他后来他的眼睛啊，1964年他的眼睛受染了，因为没办法回来加拿大，结果他失去了一个眼珠，一个眼睛。人家劝他不要再回去了，因为你年纪也大了，而且你没有就一只眼睛，啊，以前丑怪，现在更丑怪了，一个眼睛都没有。他说没关系，你拿一个木头也做个木头眼睛，给我放进去，也木头的眼珠子，人家看不出来。又回去再服侍20年。他的儿女们最近我看了一本书，他的儿女们回去圣基里亚这个地方看看他爸爸跟那一群宣教士所做的工作。他不敢相信那边神的工作是如何的美好，如何一个部落带领另外一个部落去，以前是打仗，以前是互相残杀的，这一个部落带一个部落的信主，一个部落带一个部落信主，充满了感谢与赞美。最丑陋的宣教士其实是最美丽的宣教士，所以在人的眼中所看的跟神眼中所看的是完全两回事。但是我也要提醒一句，有时候我们把这一个概念呢推广了到极端了也不好。神是看内心的，不是看外表的，所以我来聚会可以穿睡衣都可以，所以神不是看外表吗？无所谓，那不对的。 神是在我们在生命里面，神是看内心，因为有内心所发出影响你在外在。如果你在神面前有一个爱神的心、敬虔的心，你的外表也会表现出你一个敬虔的心。所以说，我们也要留意，并不是在大卫的生命里面，虽然神看了他的内心核心、他心意的，但大卫的生命里面，他永远在各方面表现他是爱神，他如何的尊重神，是神所选的。第三方面，我们看这个大卫受膏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时候呢，好像有点奇怪？撒母耳是来膏大卫做王，膏了做王之后呢，神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就没了。圣经没讲其他的，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了。怎么回事？你不会觉得纳闷吗？他来过王，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忽然这个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或者是撒母耳就告诉大卫你应该怎么样做，你应该怎么样，或者是那个时候他的群众马上就拥护他，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就拥他为王。没有，什么都没有。简单一句话，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就完了。如果你是跟我是大卫的话，有什么感受？撒母耳他的案例不是随便的案例，他在神面前交管不是随便的。刚刚他在膏我做王，下一分钟大家都走了，怎么回事？我还是去看羊，我还是回到我的羊群中去。你会不会想，哎，刚刚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怎么回事？不但只如此，如果我们看到大卫跟着来的，刚刚姊妹我们继续读下去，因为我就停在那里，然后这么多十六章还有下半卷，十二章下半卷的话，他找神给他第一份工作，极困难的工作，他在扫罗面前要弹琴赶走这个恶魔。大家也知道后来这个扫罗对他的这个嫉妒之后呢，几次想杀他，这个枪射的这个枪上就杀他。这一份工作我看羊还好，至少羊不会咬我，我这第一份工作命都有危险。那神高我什么意思？我不是要做王的吗？我怎么第一份工作这么不顺利？不但只如此，如果你看了之后的，我们看了哥利亚这个打胜仗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以后我们也会再继续讲这个。打了胜仗之后呢，就惹来一身的祸患。他打死了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就在以色列的各城起来欢欢喜喜打鼓击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字啊，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但是扫罗发盛怒，不喜欢听这个话，他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从那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本来是成功的一件事，本来是胜利的一件事，惹来祸患，杀身的祸患。他是被膏作王的，逃命的生涯。撒母耳记上十九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都讲了如何扫罗在拉玛行了这一周，就往其他地方到往拿约去居住，后来又被赶到亚杜兰的洞里面去，由那里又再往叫摩亚的米斯巴去。他到处被追赶，被扫罗追赶，没有一处可以安全落脚。扫罗召集众民要下去攻打这个基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以由大卫受膏之后，他的生命不是完全不像一个要做王的生命。 不单指他的工作艰难，不单指他在生命上面，全员都是更多人的怒视他、仇恨他。如何的生命在如何的逃避扫罗的追杀？这是一个王吗？这是他被高之后呢？我们很注重这里说你，我们很注重，所以我刚刚说好像他大卫被受高之后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几个字，圣灵大大的感动大卫。经过这一切的事，圣灵保守大卫，圣灵永远跟大卫在一起，圣灵加上，所以经过不管是高低，不管是如何的崎岖的道路，圣灵与大卫在一起，圣灵在这一段时间预备大卫，预备大卫是22年之后才真正做了犹大跟以色列的王，在这一个中间，神在圣灵没有离开过他。我们只要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看他在这个在洞里面躲藏这个扫罗的时候，他应该做一个什么事啊？他应该埋怨神，神你怎么告我做王？我现在怎么在洞里面这样一个像一个贼一样？我现在逃命，我命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要封我做王？我不要做国王了。没有，我们读一读他的诗，大卫的诗，在诗篇57章清楚地讲到，在他亚杜兰洞里面的时候，他讲我们一起读，神啊，我们一起读好吧，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你在你的翅膀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再继续读，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已当兴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在万民中称谢你，我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直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唱过那首歌吗？啊，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我们唱那首诗的时候，心里面都是啊，现在好舒服，现在好平安，所以我们唱这首诗。你有想过保罗？你想过大卫在这个唱这种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是在洞里面逃命的吗？你可以想是他人生最低点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最挣扎的时候，他合神心意的人，在他的诗歌中间，你找不到一句在中间向神埋怨，因为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神的灵没有离开过他，不管经过任何的事情，不管经历到所有的事情，神的灵没有离开过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受膏之后，他的生命里面也给我们学习到，神带他经过一些特别的经历里面，预备他能成为一个他所喜爱的君王。他在登基的时候是30岁，他在位40年，他在做犹大王的时候有7年6个月，所以他在做所有在耶路撒冷移了两个南美国的这个王帝的时候呢，只有33年，但是是22年之后，有一个少年人到一个中年人，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神让大卫理解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如果你明白，你想到跟我想的话，你就想到大卫他被高立的时候，他被神所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知道神会带领他走一条路，而这条路一定是神蒙福的路，给他路。虽然在人看来好像有很多的坎坷，在人看来有好多的试炼，但是大卫不怕，大卫知道你的灵与我同在，你的爱与我同在。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愿意我就用这一段上在讲到新约里面的受膏者， 所以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录音叫做主耶稣说啊，在主耶稣在会堂里面，这个先知有人把这个以利亚的书以赛亚的书交给他，然后耶稣打开一段就写到，我们一起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力量定睛望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朵。主耶稣是一个活的例子，告诉他们说，神所立定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位神的受膏者，就是我。神所成就的，今天在你们眼前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受膏者不单只是在那个时候如何的使得耶稣基督是受膏者，耶稣基督能够完全的这个神的使命来作为一个受膏者，他如何的在医治赶鬼各方面的，他也不单只如此，所有信他的都是受膏者，因为有圣灵的浇灌，有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又是神的救恩者。所以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刚刚我们所读过的，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有知识一切的事。所以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在今天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接受主，因为神耶稣基督将这个圣灵宝会是赐下给我们，我们在神里面接受主的时候，我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成为神的受膏者，在这神面前有心里面完全相信他。所以主耶稣说过，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什么，乃是他所听见的就说出来，并且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你们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我所受的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说，今天在我们这世界里我们一样。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感动如何的能够使到这个教会能够再一次被建立，第一次开始建立，而在那个时候再一次他们引说约珥先知所说的话，神的灵再一次浇灌在他的百姓中间。我们如果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充满了圣灵的工作，如何叫圣灵一次一次的浇灌，一次一次的感动，一次一次的带领，由斯蒂凡开始，在撒玛利亚人的地方看到他圣灵感动他们，亚纳尼亚看到保罗被感动，彼得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圣灵降到听到的人身上，巴拿巴是一个神所重用被圣灵充满的人，门徒在路斯德的地方虽然他们受压逼，但是他们心中喜乐，被圣灵所充满。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保罗更在他最后的路程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雅加布的他的神圣灵感动他，告诉保罗他将会受捆绑。你充满了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断的感动，圣灵不断的充满，圣灵不断的加力，这是被受膏。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由十六世纪开始，由改教的运动开始，所有的一些的兴旺的工作，复兴的工作，不管是在马丁路德的时候，在德国的一个复兴的兴旺，在日内瓦加尔文的时候是掀起的那个大复兴，在苏格兰那个约翰诺斯他所带领着苏格兰的时候，这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黑暗的时候，当时都是黑暗的时候，在这黑暗中间的时候，这神在一次神的灵在中间工作，带领他们有神特别的感动，如何的兴起，如何的在一教带到每一个人归向神。约翰诺斯，我特别喜欢约翰诺斯，他在神面前祷告大家都知道很著名的，约翰诺斯在神面前神祷告苏格兰，他说苏格兰死，他说神来给我苏格兰，不然我宁愿死。 他的决心在神面前，圣灵感动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整个苏格兰改变，让我来帮你改变。所以如果他在成为一个不单只是在苏格兰影响那里的大复兴，影响美国的大复兴大学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直在我们的历史中间，我们看到圣灵的感动一直在中间，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浇灌，一直在高立神的仆人，神的工作。那你会说，对呀，但是他们都是伟人呢，他们都是不得了的人呢。神的灵是浇灌每一个人，相信他的人，在心里真正相信他的人。今天的领事 Mark， 我想他也是靠圣灵在他心里。我们周姊妹为了读经，我们做每件神的事工，都是靠圣灵的工作，都是神在浇灌。我不管是做马丁路德改教也好，不管是，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被神的灵感动，我们都要被神的灵感动，被神的灵充满。我们不敢做一件事，在神的家做一件事，没有神，没有圣灵的感动。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靠我们自己。我行，我不要圣灵，我可以。没有一个人敢，没有人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讲的话，就算我们等一下，我们 serve 这个 refreshment 后面这个茶点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圣灵同样感动他们来服侍。在教会中每一个肢体，每个不管是在台上教导的，不管在下面做服侍的，不管做祷告的，做任何接送人来教会聚会的，每一个都是圣灵在中间要工作，圣灵在中间感动。这是受膏者的时代，因为神在一次说，是的，我受膏大卫做王，但是我们中间每一个都要做王。所以我很喜欢唐崇荣牧师这一段，我最后就读这个，我选这一段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在基督论里面讲到这个，讲到基督徒的三重的职分。我想再清楚没有把归正神学那个他的重点完全讲出来，而且是在今天时代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基督徒在真正认识基督论的过程中，也被许可成为君王，成为先知，成为祭司。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君王，因为我们能脱离罪的捆绑，得着自由，将来在永世之中我们可以与他一同作王。我们是祭司，因为我们是站在神与人的中间，为世界祷告，为国家祷告，为福音工作祷告。我们是先知，但这并不是指先知的职分，而只是先知的功用，在基督里享受的。我们有先知的功能，我们有先知的功能，我们把神的道讲出来，把有关预言提出来。今天神留下一样的预言是基督徒应该讲的，那就是对世界宣布耶稣还要再来。我想汤牧师很清楚很扼要的把我们旧约的膏立跟新约的连接在一起。今天我们每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将我们生命交给主耶稣，在主里面靠着主的灵活的，我们都是受膏者。我们不能够藐视神的膏立，我们不能藐视圣灵的工作，我们更应该注重神的工作。我用这个做结束。我们的宣道会的创办人宣圣博士，他是加拿大人，所以他在最主要，虽然他的很多工作是在美国，但是他是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这个 Prince Edward Island 那边出生的。他在他一直游在这边的以后，他多数去在美国的服侍，他所以在 Louisville 也服侍过，然后呢，他也在纽约服侍过很多教会，非常能的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一位牧师，讲道非常非常的好，很多人喜欢孙胜博士的讲道。而且他不单只是他有一种讲道，他因为他可能也是他是加拿大人，所以那时候南北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有很多很中间很矛盾的事情，但是他因为他是加拿大，他能够连接 这个北方跟南方的两个那个能够联合在一起，所以很多人都很尊重他，而且都很愿意听他能够如何讲，把这个一个破裂的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啊，就算教会里面也是一样，非常被神重用。他当他被邀请做十三街长老会的主任牧师，在纽约的十三街长老会是一个不平凡的教会，是一个不得了的教会。这教会在纽约是数一数二的教会。你在那个地方做主任牧师，你在纽约市里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你是很有名气的。不单只有名气，你的收入极其的高，被好多数人尊重。他们讲过，如果在这个牧师这个做主任牧师，他的薪水，他的收薪俸，应该跟最高的律师在纽约的律师差不多。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们生活这个的待遇非常好。这是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教会，也有历史的教会。在这个教会在这中间的时候，因为先生博士实在是很勤奋工作，也很不顾到身体，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实在等于是精疲力竭，他是身体，所以在1881年，他的教会规定他要去休假，因为不然的话，他们身体没办法继续下去。他的生病已经到一个相当危险、健康危险的地步，所以在1881年，其实有几年的时间，他是在这个老果树在休假营，一定要逼着他去休假，因为看他没办法继续下去。而在这一个休假营里面的时候，他再一次得到神亲自的指引。神不单只是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如何宣教的工作的重要，更加给他了解到神医治他。本来他的生命已经是很脆弱，基本上人家认为他的健康情绪极差极差，但神医治他，很奇妙的成了医治他。所以在宣道会的思维里面，我们很相信神的医治，我们绝对相信神的那种耶稣复活能力也能够医治。所以但是他在1876年的时候已经有个异象，他见到有一个中国人来向他呼求，请他派人到中国来。这一个异象异梦对这个宣圣博士一直的影响很大，但是1876年他有这个异梦之后，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他也自己都很纳闷，他没有机会去到中国，但是他派很多宣教士去中国。所以他虽然见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好像马其顿呼声是中国来的呼声，但是后来他在他的专辑里面想，他可能这个呼声并不是为我，而想我知道，想我听到，要派更多的人去中国。在他的教会中，他这种圣灵大大的感动他，浇灌他，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浇灌他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在十三街长老会来到服侍。不是教会不好，不是教会没有钱给他，不是这个教会没有名气，那这个教会没有宣教的意向。这教会很愿意自己保守自己教会里面的，就保存自己的自己的信念，很不愿意使到外面的人听到福音。所以他在当他在这个码头上带领这些意大利的水手们信主之后，带这些人回到教会中，教会不单只不欢迎这一群人，觉得这一群人是污染他们教会的。宣圣博士非常痛心，觉得教会里面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的阶级概念，这种的贫富的这种错觉。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毅然的辞去了这个工作。我也不知道刚才没有讲过，他在离开的那一天，最次讲到最后离开的那一天，在门口那长老望着他，跟他说，看你能够维持多久，我看你爬着回来。这样的侮辱他，这样的看不起他，觉得宣圣博士在做一些非常荒谬的事。宣圣博士圣灵大大感动，下一个礼拜11月第一个礼拜，在街头，在纽约的街头有一个大帐幕，他有一个火炉在那里，七个人围着敬拜，只有七个人围着火炉敬拜，在街上敬拜。由那个开始，有七个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人。因为他所注重的是要提醒大家，如何做宣教的工作，
如何我们在神面前开这个门。神恩待宣圣博士，圣灵的感动使他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进另外一个地方。今天我们一样，神带领我们每个人，浇灌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神的受膏者。我们有三个职分，我们一方面是祭司，我们一方面是先知，我们也是君王。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愿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能看到神给我们的恩膏，能够有勇气继续的用被神所用。愿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一个，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又大又美的事。就算是每一个聚会也是大事，在神面有圣灵参与的都是大事。愿神得到他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次求主你的灵大大浇灌我们每一个，好像你当初如何浇灌在大卫身上，同样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是活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尊主为大，主，我们何等愿意见到你的荣耀，何等愿意见到你的作为，若愿意见到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被传扬。愿主你恩待你的教会，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